我是从1991年从台湾移民到布里斯本来的，在这里念书，然后现在我在高中小学里头教日文跟中文。像我这么一个家庭，如果只有一份收入的话，你根本是没有办法买房子的。其他我很多朋友，他都是先生出去工作，那么太太留在家里带小孩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，很多也是一个星期要付400块的租金，他们也是很辛苦的。所以我就是想，我如果当选以后，我要新建一些可负担公寓，就帮助这一些就是中低收入户能够买到他们自己的房子，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。前几个星期呢，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他受邀到布里斯本来演讲，但是呢他的那个签证就被澳洲政府就拒绝了。那拒绝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消息放到 Facebook 上， KP 的一个住在雪梨的一个党员，他就跟我说澳洲政府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们 Cater Party 不会这样做。他就邀请我入他们的党。他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，我说那你们支持同性婚姻吗？他说不支持。我说那你们支持堕胎吗？他说他也不支持。他说、哦、这样太好了，那跟我的理念都很近。那我说你们支持政府卖这个国家财产？他说他们也不支持。所以那么这跟我的理念都是一致的，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，我就入了党，然后就参加了诺腾的选举。
作为某一个选区的候选人，就需要对自己选区内的情况和选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那么林珊如对 Moreton 选区的了解程度又有多少呢？
我相信我在多元文化社区里头，大家对我都不是很陌生，因为我十几年前就是大纪元时报在昆士兰的主编，所以新闻啊、采访啊，都是我去帮社区的活动拍照啦、做报道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的。而且不是只有台湾社区，不是华人社区而已，而且是全部的那个多元文化社区，即使像这些多元文化社区。所以其实他们昆士兰这边的一些官员啊，然后社区对我都不是很陌生的。对，
因为加入 KAP 政党的时间并不长，面对眼下的选举，林珊如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经验还是时间呢？
之前我有帮助过几个候选人助选，所以我是对选举不是很陌生，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时间已经太紧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家家户户都去跟他们敲门，去跟他们对谈。但是目前我谈过话的人都很支持我的政策，如果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很有自信我是可以当选的。但是目前来讲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，我会尽我所能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政策，然后让更多人也知道我参选的这个事情。我可能还要在路边设摊嘛，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，就是人潮比较巅峰的时期，我就会在马路边把放了我的照片，然后就跟大家挥手啦，让大家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候选人。
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往往会围绕个人的经历，除了在前面所提到的关注可负担房屋问题之外，林珊如还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？
我希望就是我能在鼓励太阳能发电，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，因为绿色能源都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部分。最终目标我是希望将来是不是可以提供免费用电，让家家户户都可以免费的用电。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一些家庭的开销之外，也可以有一些能源的永续嘛。再来，不止我们要阻止政府出售国家财产，因为你知道达尔文港、墨尔本港、 Newcastle Port、 Fremantle Port 都已经出租给中国共产党99年，这个不止要阻止，我们还希望要把它要回来。再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要把它要回来。共产党呢，他们自己有法律，但是他们自己都不遵守他们自己法律的，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他们的签约呢？而且呢，再说这个澳洲政府谁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利，在不经过国民的同意之下，他可以任意的跟共产党签了99年约，这个国民不同意的话，他们不能这样做的。就业方面呢，我是鼓励这个工业再回来，因为那个莫特区它本身就是有工业区的存在，所以我希望除了鼓励以前的工业再回流以外呢，我也希望再邀请其他的工业再进来，比方说纺织业啦、造鞋业啦，一些生活日常用品，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到莫特来设厂，因为这样的话就能达到我们自给自足的一个方式，那也可以保障我们这边的财政的一个永续，而且可以增加就业机会。
提到这一次参选的把握，林珊如更加关心的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能够被传达给公众。
时间上可能对我来讲短了一点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这次参选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重要的这些 message 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澳洲政府已经在人民不同意下卖了很多的国家的财产。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就是昆士兰学校里头有的这个 Safe School， 他们打着反霸凌的一个名义，就是 anti-bullying 的一个名义来做同性恋教育，就说教学生自己想啊，你自己是男的是女的，只有你自己明白。然后又就说啊，人的性别好像还有好几十种，男的可以扮女的，女的也可以扮男的，就是把人的这些伦理道德全部都弄乱了。有很多的宗教团体都很反对这样的一个教育，一个 program 已经在学校里面开始的一个 program， 这个我们也要阻止它。